所以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的满足，
阿们，
你是我们的喜乐，哦，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你是今生来生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了，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托住我们扶持我们的神，你更是乐意把我们藏在里面的神，哦，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哦，你是那位又真又活，大有慈爱，大有丰富，哦，大有圣洁公义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愿主在我们这样不断的与你面对面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被你更新而变化，我们这个人就被你所改变，就被你来得着。好，叫我们不仅能够看见的荣耀，让我们得着你的荣耀，以致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然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就看24一直到26，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了，就解经文24到26，我们一起来读。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的风声不好，你们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人若得罪耶和华，谁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基本上今天我们稍微要留意的是在第25节，蛮多的不同的解经家都在就是在思想这些经文，或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经文。那这边讲到一个第24节，当时这个以利就对他两个儿子说，因为他儿子所做的特别就是到了最后，这个孩子就放纵到程度，居然在这个殿的前面呢，跟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女人呢，就发生这个苟合了。用这句话，可能他们还是可以很好理由，哦，别的宗教，在地上的其他的这个居民、其他的百姓啊，这些迦南人呢，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拜的，我们也是这样啊，有什么关系？这几天我就在提醒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如果跟外邦人那个行为一样，甚至说别的神是这样做，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仅是所谓在道德上是软弱跌倒犯罪，其实我们是冒犯，或者我们不因为冒犯，我们正是 against God， 就是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因为我们不能够把外邦人的人跟他们的神放在一起的时候，也把我们跟我们的神好像这样跟他们来对比，意思说呢，所以圣经讲很清楚啊，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外邦弄的所谓的如果在生活的软弱跌倒里面，这个败坏里面，我们说这没有关系，这是不行。不过今天我想要看的是，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的风声，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然后呢，后面用这句话，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了，谁能够为他祈求呢？后面他们还是不听。那后面一句话，因为耶和华，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那多了这么一个字，叫做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换句话说，这读起来有点感觉到好像他们不听父亲话是因为有个道理的。那到底是什么？耶和华让他不听父亲的话，好叫耶和华有个理由把他们给杀了，给处理掉。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或是我们不了解这位神到一个程度，当然我们不是说一点都不了解神，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作为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对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也有一个错误的领受或者了解。这几节经文或许单单25节，我们就从几方面来看。当然这个爸爸他是祭司，也是士师啊，就当时叫做所谓的 judge，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领袖。他不仅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social 的一个 leader， 就是这个 community， 这个身为一个的领袖。所以他其实是掌管蛮多事情，不仅在灵命上也在生命上。这时候这个爸爸跟他孩子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仅是带着个父亲的身份，也带着个 judge 的身份讲这么一句话。前面讲到的说，儿啊，你不可以这样的做，因为你叫神的百姓跌倒了。后面就讲一个蛮重的话，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事实审判这个字你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对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也是一个祭司啊，所以也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为他们代求，叫 intercede。 所以呢，审判这边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字。一个呢，确实因为有对有错，因为他是管理这群百姓，所以对错总要一个处理，要个审判。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所谓的祭司的，从站在祭司身份，他也是一个代求的人。 OK， 那为什么得罪人得罪人还可以有个祭司，有个审判的同时也有个祭司代求，为什么好像这边得罪神就没有了？那他就问了，你找谁来求呢？找谁来代求呢？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时候神所显明的，我们说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在说主耶稣是中保，当然他是王了，他是神了，他是以公义来审判都没有错。不过他常有个叫做 deal， 就是双重的身份。那这时候呢，好像这边所说，因为几个孩子这样的错，所以孩子这个神在他们面前身份只剩下一个了，叫做所谓的这个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这几天一直谈他们三个错，这两个孩子三个很重要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贪，不该得的他得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把神放在首位，这是神给他，但却没有把神看在心中。那第三个是什么？但是神在这个所谓的道德上的这个他们的败坏得罪了神，或许蒙羞。那你说人都软弱，大卫也软弱了，其他人也软弱了，哪一个不贪的，哪一个等等。当然我意思是说大家都知道，而且有程度上的这个的分别。但是为什么这两个儿子好像神一点，我一说程度的分别，我不说神允许或者喜欢，乃是神会怜悯，以至于代求才有果效。意思说你是努力的，但做不来，所以呢你做不来的时候你就懊悔，你就悔改，神说 OK， 我就所以在整个过程有个代求，主耶稣我们是最大的中保，在不断的为我们代求。当然还有弟兄姊妹为我们代求，还有牧者为我们代求等等等，或者祷告你为牧者代求。意思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是完全的，是无比的。我们对着神是有这样的心，但我们正做不来，正做不来。常有人说，不是牧师啊，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神？我这样子做，那我说你怎么会觉得？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渴慕明白神旨意，你就照你的力量活出，你明白神多少你就做多少，我可以保证你，你一点都没有得罪神。怎么会活在这样害怕里面呢？所以我受一个，我以前呢，我去赴了选修课的时候，有位教授叫 Chuck Preft，他现在还在，他在台湾也会来讲写些书啊。他是非洲的宣教士，当他确实最后他离开那个他差派他的宗派，为什么？因为他离开律法，你要把西方的那一套神学带出的那个规条用在这个非洲上面，有很多是走不通的，有很多。这次有个短宣队，就我们教会去非洲，到个程度他不给你进来就不给你进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钱了、 哦，有些就说这不行。以前我们在 Peter Wagner 也讲过这个，哦，我们是不行，我们不贿赂，我们不这个，这个，所以不用这个钱买这个，我们要跟他吵，跟他争，争到最后为什么不准？哎，他就跟你说不准进来，其实他就要你的钱。Peter Wagner 后来就发这个，后来他们几个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海关啊，签证的时候他要你的钱，因为在他整个文化里面是他薪水的一部分。在台湾呢、啊，我们可以你这样跟说，有没有那个小费，你就放在那个。在美国，我打过工啊，我在读研究院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餐馆给我们的钱很少的，是完全看你有到的小费。你的小费跟你的服务态度很有关系的。对吧，你都不理解客人才不会给你小费。所以如果你服务这个、啊、走过去问问你要水吗，要茶吗，哦这好吃吗，为什么还可以做的吗，等等等等。那老美又喜欢喝酒，又喜欢喝调的酒。所以你每次要帮他调的时候，跑到酒保那边这个bartender的时候，你要跑去。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觉得我被圣灵更新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我被释放。你怕什么？圣经说爱你们就没有惧怕，那你为什么一天怕了？我就不懂，你怕什么？我怕不照神的旨意、有没有做对。我就要问一问你，你希望知道神的旨意吗？你跟我说你希望知道，你努力也寻求神旨意，我就说你知道多少就照多少去做。你是神吗？你可以百分之百的你了解神在上的呼召，跟你了解百分之百一模一样嘛？如果你都能够完全了解，你就不需要信靠神了，你自己就去做就是了。所以你是不断的寻求神啊。我常说，你只要照神旨意，渴慕神，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有一个谦卑心，你要违反神的旨意，我认为是非常难。我非常认为，所以呢 ，Chuck Craft 讲这句话。神绝对 allow us make some mistakes， 他允许我们犯错，他不是喜欢我们犯错，但是他一定，神一定会 against， 就是一定会反对、反抗、反对那些骄傲的人，故意违背他的人，不信的，他一定要把他毁掉、消灭。人怎么可以骄傲到程度以为自己是？那一些信人的，如果他在教会中，神就一定管教，一定要磨练，没有别的。人永远永远不能够以为他自己就是神，而且他的行为、他的想法，他认为他就是神。所以为什么说破碎？为什么说老我？什么叫摆上叫交托？就讲这些东西、啊。如果亚当夏娃没有贪，没有因为里面有个骄傲，哦，有人吃那个。分别三个属的果子，本来那个不应该他吃的，神经刚才讲你所有需要我都为你预备，为什么要去吃？他在贪呢？为什么贪？因为他骄傲。如果你吃了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然后他就开始离开了神给他那个范围。我常这样的说，神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你不是神，你试试看看，如果神啊真的从啊这个101跳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跳看看，你不要说跳到地上啊，到半空中已经那个已经不能够呼吸，早就已经完。我要每讲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呢，你认识自己，认识着敬拜那一位是神，基本上你整个的所谓的次序弄对了，关系弄对了，基本上。你在神的原则上来生活，你现在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但倒过来，你不要这么远远的跟着神，你亲近神，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常说，神的儿女跟仆人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一个绝对吧，神的儿女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一说你没有做的，我的父亲努力一辈子，他就交给我；一说他努力的成果，他就给我。所以为什么神创造天地以后，天地他就安息，他要这样的安息临到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他把所造的一切给他的孩子， 安息，就如果是享受的话，神要我们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这一切。困难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贪心，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预备，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不够不够，就虚空。然后里面呢，我们觉得如果神就不给我，我自己做看看，我有事来找你，没事你就不要来找我。所以自己去像个浪子一样，拿了钱就跑。我不认为浪子出去以后他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如果是这样他在家里可以吃喝玩，我认为甚至我认为他觉得爸爸你这个生意我不要接，或者爸爸你这样做的我没觉得你这个有什么，我很有本领，你把我的本钱给我，该分给我的。 OK， 我讲了这些很重要一个事情，以利的两个儿子今天不仅是贪，而且是在恩典里面贪。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仅是所谓的努力奋斗，我想就把次序优先次序弄错，甚至他在恩典里面把这个次序还是弄错，然后在整个生活行为，神啊，这些都我自己赚来的，都是我努力来的，难道我高兴怎么用不能够这样用吗？他就放纵，包括在情欲上的放纵在内。为什么他们的罪很大？是不是？当然我这几天我谈的说这几方面要留意，因为罪很大。然后这边再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罪这么大？因为在恩典里面堕落，罪是很大的。如果他们不两个孩子不是以利的儿子，可能也不是做这个所谓的圣殿里面的工作，甚至不是有个叫他是一个所谓叫做属灵的一些领袖，起码叫以及还有一些仆人，基本上他要去抢人家肉还不太容易。他改变整个这个祭祀的这个所谓次序叫 system， 他们先要烧，他们先要烧来吃，连百姓都说神的那份先要去献上，先把它烧了，然后他们去改。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做，甚至随便的放纵情欲？因为他们是活在所谓的恩典，但他们不认为这是恩典。如果他们不是以利的儿子，他们也没这种机会。但倒过来，他们是以利的儿子，他们活在这样一个蒙福的里面，他们却没有把这个恩典的主看在心中。所以常用这句话，我很留意这件事情。我说我对我自己，千万千万不可以在恩典里面堕落。请问在恩典里面堕落还有回转的机会吗？如果我堕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堕落，或者我知道堕落但是我没有能力不堕落，我是一个罪人。神说恩典就是为欧永亮你预备的，在你还不知道你犯罪以前，我已经为你预备恩典。就是你开始长大了，你的良心或是你听到人告诉你说你这样是罪，我说我同意我是罪，但是我走不出来啊，谁能够救我？神说我就是你唯一的拯救，这是恩典啊。所以罪人如果他愿意悔改，罪人知道他是罪愿意悔改，他会得着一个叫做赦罪的恩典。但一个人不论是特别我在讲不是不论的不是应该讲信主的，已经得着这个赦罪的恩典，而且与神和好的恩典，而且与神建立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不仅不是一个罪人，乃是神儿女，已经活在一个完备的救恩的里面，活在神恩典里面。如果你还犯罪，如果我还跌倒，请问还有另外一个恩典，再有个新的恩典，再有个不同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得救吗？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 argument， 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争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能够犯罪啊，不能够犯罪啊。因为犯罪以后你已经找到说这个恩典，这是唯一的恩典，这是神为你我预备的唯一的救恩， 这救恩是完全的、完整，不仅从罪恶的捆绑出来，而且能够与王子同坐。请问去哪里找另外一个恩典？所以我常常要留意，当神为你预备的时候，昨天我们中午时候跟一些牧者啊在吃饭，这是大安区的，常常有这样的，我以前一个观念，哎呀，我们是大的要帮助小的，因为常常这样说，人家这样说，哎呀，你们是大教会要帮助我小的，这个观念从实际的 practice 这个角度上没有错，就是说，哎呀，我有帮助你没有？但是我常常的会留一件事情，当我们说大的，你们是小的，或是说你是大的，我常觉得会产生大的总是比较得意一点的，小的总是比较自卑一点。哎呀，我是小的，我不行，我不能，而且甚至会推卸责任啊！你们大的人多一点，出钱多一点，出人多一点。如果在这个 project 这个施工上，那小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大的就说，既然我出这么多，都要听我的。回台湾这些年，我比较多有机会认识大大小小的教会。基本上我不说错 ，OK， 大的帮助小，小的需要大帮助，这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对的里面，我还是发现有很多不对的心态会发生。你可以听得懂我讲这个东西。大的是恩典，坦白说，小的也是恩典。所以说，不是说大的帮小，小帮。我们要定位，大的为什么会变大？小的神为什么继续让你小？所以原来在神的家中有不同的恩赐，在大安区有很多不同大会，有叫小的，有大的，有叫小的。因为神定义，我认为在大安区当中就是要有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帮谁，谁靠谁。如果我有需要你不帮我，心中就一肚子气。我已经分享我的需要，每个教会都会来帮助。不倒过来，我大的帮了以后，我真的感觉大的帮的小的都没有，没有。所以以前呢、啊，在讲这合一的时候，有一个牧者很生气啊，每次啊都是合一合一，搞了半天都是听你们的，搞了半天都是你们大，我是你们越来越大，我就越因为跟你们合作的时候，我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看过大教会有这么丰富，所以过了一阵子，他们都跑到你们那边去，他觉得我们的教会好贫穷，敬拜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哦，很多混乱，十几年我看到蛮多。所以真知道合一是什么，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你要一定要 identify， 一定要 recognize 我们的不同在哪里，而且这个不同是为什么不同。如果这个原因是出于神，本来就算你家有五个孩子，没有说一口气生出来，如果一口气生出来还蛮麻烦的，所以有个秩序啊，神让先养好一个再养好，也没有叫你五个孩子一起都做博士的，你总要一个个来呀、啊，在神的家中，我非常看重秩序，秩序总跟一件事有关。如果我们这群秩序，如果说比如说真有事情发生，我们要出去，你总要有个秩序啊。那个门就这么大，我们一口一起可以这一起同时从这个门出去，不可能。你总要有个秩序啊。可能你第一个排让长者先出去，但是现在听这个救灾就说，先不要让长者先出去。因为他出去因为比较慢点会把门口塞住，先是年轻的小孩子先出去，然后壮的扶着这些长者出去啊，这是从就救难协会那边听来的。因为我们这个排演过几次，如果啊聚会时候有事情发生啊，要怎么疏散呢、啊、这个是从那个。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们本来就不一样，教会这跟教会本来就不一样，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大家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啊、我觉得蛮重要一个观点。其实这用到社会上啊、最近一个蛮大的议题在讨论这些候选人呢 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家庭的这个立场是什么？我们牧者谈的蛮多。其实我说我们的牧者，我们自己教会的牧者谈的蛮多。中间我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国有神的国的原则，神国的原则可以要求 在神国度里面的子民。OK， 道德上啦等等这种，你绝对要遵神的要求，要求在哪？要求在神的子民。换句话说，你可以要求在教会的里面，百分之百要求。当然不是每个人百分之都做到，但你可以努力。但神的国度跟世界的国度是不一样，你不可能要神国度的要求，要求世界的人都这样子，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所以主就说，我的国跟别的国不一样。神的要求，因为他的子民是重生得救的，世界的人还没有认识神，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你可以把神国的标准，神国的心意，所以当一些的特别啊不同的啊这个信仰的记者，我说啊这个都是大报纸，问到我对某件看法的时候，我说我不是批评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所以我不能够要求他们好像我们的信仰要求，但是我一定可以做个见证。因为我经历过我的信仰，在众的要求的里面，这是一个最美的结果。可不可以听到这种？因为神的心思讲，带出是最美的结果，这个我绝对可以跟他们分享。有分别吗？你不能够要求神国的原则发生在地上的国度的里面。所以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如果是这样要求啊，早就已经实现了。但你绝对可以为神的国来做见证，这是题外话。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原来以利包括他的儿子，在这样一个身份，在这样恩典里面堕落，不仅是神的选民，而且被提升到的程度是成为神的这个百姓的领袖，这个要求是绝对可以。当然这个要求的原则，不论是领袖还是百姓都一样，不可以在恩典里面堕落，在恩典里面是没有。所以后面一句话是很重要的，祈求啊，若人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 OK， 一说有事师讲出他的对错，如果他悔改，事师也是祭司，可以为他祷告，为他祈求。但是到一个人他得罪神的时候，一说他不活在恩典，他连恩典，他活在恩典就是好处的里面，却不把这位给恩典的神为他来活，为他来作见，来荣耀他，反而羞愧他，反而成为神百姓那个男主。从这个角度，谁能够为他求呢？他已经是 against God， 他连回转都不会。那后面讲一句话很重要，因为然而他们还是不听从父亲的话，一说很明显连父亲讲了，一说祭司也讲了，父亲也讲了，这个 judge 也讲了，他们还是不听，请问他们还会听什么？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有不同人在讨论，一次得救是否就永远得救，这是一个最大的讨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人是否还会有悔改，或是一个硬着心的人是不是悔改？再给大家一个题目，有人谈过这个，也是神学，在地狱里面，如果耶稣去讲道，他们会不会悔改？基本上有一种的观念是说不会悔改。第一个，他到地狱去，这是他的选择，在这选择下有很多的机会，不是没有听过福音，所以这样的说，所以因为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一个。还是那个耶稣曾到这个地狱这个讲道啊，那解经怎么解？所以有解经家说哦不可以，有解经家哦他是讲到会不会还有？所以神学就神学，可以弄没完。为什么这个刚硬到的程度是不会悔改？请问那个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哈都走了。然后呢，在另外在，所以这个财主跟拉撒路说，是叫拉撒路嘛？那个 你可不可以派个人啊？啊，这个因为拉萨在另外一边呢、啊，嗯，他们两个是以前是邻居啊，只是一个是财主，一个是做乞丐就是。拉萨路啊，你会跟耶稣说，叫他派个人去我的弟兄那边，跟他们说，哎，阴间这个地狱很痛苦啊，不要来。讲了这么大堆，好到那个程度，叫他的兄弟不要来，请问他有没有悔改？请问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有没有悔改？在我不叫地狱，看你叫什么都可以，他没有悔改。OK，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也不说你一定有绝对答案，我看你自己的，这叫神学的立场，这 position， 你赞成这不赞成。 OK， anyway， 所以这边讲说，基本上最后补上这句话，父亲跟他们讲还是不听，换句话说，我想已经蛮多人提醒过劝过，甚至蛮多人警告过，甚至包括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百姓对他们的不满，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没有用处。最后父亲站在一个的角度，真的除了神以外，这个父亲母亲，这个做父母是对孩子影响力最大的。所以有些人这样说，为什么天父的爱，天父的爱讲到父子关系，主要是父亲最能够代表神，不是代替哦，代表神。那父亲讲，祭司讲，审判官讲，他们都不听，一说他们是完全刚硬，刚硬到一个程度，神只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以这个审判，所以用这边的话叫击杀他们。基本上这个字叫做把这个事这个人基本就毁掉，把消除掉。 OK， 不要用毁掉这个不太好用，叫把它消除掉。请问一个人身上有 cancer，就让他去吗？因为到那种的病的程度是不能够挽回的，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把它消除。所以你当读到旧约读到诗篇的时候，常有一些呢慕道的朋友问到，如果神是真诚，为什么这么残忍，叫他的百姓杀了杀了杀了，进到这个敌人的地的时候，这群要不要杀掉，这个一个都不可留。诗篇也用到这个，如果你 study 一下这些的迦南地某些的人，他们整个的信仰带出他们整个生活历代这样积下来累积下来，基本上他们是不可能悔改的。请问谁会把他的儿女啊小孩子丢在一个铜铁做金属做的偶像，然后肚子是空的，那个肚子就用来烧东西的，然后把你的孩子丢在这个偶像的肚子里面，让他点了火了，就把你的孩子献上。有这样的信仰，或者有带出这样信仰的这几个民族，这些人的凶暴到的程度，你不是不肯跟他们共存。他的信仰带出这样的信仰的这个所谓的 conviction 理念，带出这样的行为来，当然淫乱淫不用说了。所以最能够叫以色列跌倒是什么呢？就叫拜假的神。但是你叫他直接拜什么？然后为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拜假神？就通婚呢？就通婚呢？你读完旧约这些东西以后，你会发现神绝对给一个人有100%回转的机会。不过到某个程度，神已经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回转。神说，那这时候我就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把这个事情把它消除掉。做这个事情要消除，做这事情的人当然也跟着消除，如果他不悔改，那当然再说已经不悔。法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你发现最后法老在追的时候，这个将军啊，这军在追，进到红这个红海分开，就是全被消灭的。没有说等到他们啊，以色列都过了以后啊，这个赶快把海恢复，他们就过不来嘛。他们还是让他追啊，追到海里面去啊。最后突然在这个进这些军队都进海里面，就海就恢复了，全被消灭。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不要看清那几个罪，叫做贪心。 叫做骄傲，不把神放在眼，不把神的这个谦卑，把神次序常常超越过。第三个，真的不要放纵我们的行为。OK， 这是第一，这个礼拜我们谈的，不要认为这是很轻的罪。第二个很重要的，这几个罪不轻，祷告如果加上你是活在恩典里面，还犯这样的罪，这是罪上加罪，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简单一个 argument 是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到别的救恩吗？今天有这么的丰富是神给你，今天有这么的一个所谓的领导的地位，甚至事情处理的恰当，是因为神尊主为大，这事情都就跟得来。那第三个，今天神给你这么多恩典，你可以放纵吗？那我想这是我们要留意。如果刚刚所留意的这些的刚刚讲这几人讲这几方面啊等等啊贪啊等等不留意，慢慢我们这个人就会被 corrupt， 慢慢我们就觉得就被这个朽坏，就腐败，慢慢的我们就回转就很难。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要活在恩典里面，活在恩典里面，我常这样说，你要活在恩典的主的面前。你一直想这样，所以见证你会听久了。当然你刚信主或者你刚得病得医治没有错，不过如果你讲来讲去，你的见证都是只有那几个，就是蒙恩典好处的见证，确实跟这位给恩典的神好像没有太深的这个经历，或是深更丰富的关系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开始要留意，不要只是在恩典却忘记了这恩典的神。那我相信在那祷告，我已经讲了，所以最后26节是用撒母耳做个节日。撒母耳他是叫做侍奉在神的面前，耶和华面前，他是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是成长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这边说他讨神跟人的喜悦，这跟描写主耶稣基督成长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啊，就单单啊看到这些啊神的大。所以我常说属灵的事情不见得只是一些的奥秘，其实属灵事情基本上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最简单或最直接最明显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或是在我们的职场的里面啊，我们的与人的关系里面，这很容易可以看见到底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多么的成熟或是还不成熟。或许有时候我们都要思想一下，是否我们这个在重生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或弄清楚我们没有太多依靠圣灵。其实这几十年的服事对我来讲另外一个很重要，千万不可以在恩典里面堕落，因为在恩典堕落你就没有别的恩典，你找不到别的救恩给帮助你。什么叫恩典里面堕落？不悔改，不认错了，然后进到贪心，越来越贪心了，越来越骄傲了，不讲究这个，那然后越来越放纵了，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 OK， 我们来祷告。我们也感谢主啊，借着他的话语常常这样的安慰提醒甚至鼓励我们。当然我相信神的话也会责备我们，我相信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回转啊，能够更多的正面的，就是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啊，以他不仅认识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活在这位恩典的主的面前啊，意思我们的成长是一个好像撒母耳一样，好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的灵敏是这样成长，是讨神喜悦，也叫人家叫我们自己能够得益处。我们靠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愿主继续在我身上做工，在我弟兄姊妹上来做工。哦，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哦，主，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的有限，所以我就单单的来仰望你，寻求你的命。哦，为你的恩典，我献上感谢的时候，我就问你，哦，你的不弃不离，我要献上感谢。主啊，也让我更多的被你来吸引。哦，不仅是你的恩典的作为，哦，你的大能、你的扶持，这更被你来吸引。主，就让我不停的快跑来跟从，让我紧紧的跟从你。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引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若是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在这方面有祷告。